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这个夏天到来的这么快，我们前一段还觉得一下冷一下热，心还没定下来，现在马上就给我们冲到100度。天气在好转，疫情也在好转，所以呢，很多人都在抓紧这个时间出去旅游。我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这个教会在排这个同工的时候，发现说这个7月、8月很多人都不在，好像这个同工有点捉襟见肘的样子，分配不过来。感谢主啊，这疫情让我们在家里憋了2年，所以大家希望说在这个好的时候赶快出去透透气、散散心。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让我们抓紧的来教会。我们知道疫情这个 COVID virus 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症状不是很严重，但是这个病毒仍然在蠢蠢欲动。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说不定这个疫情又严重起来，然后又像前2年一样，我们又没有办法来聚会。所以当这个天气允许我们，当疫情好转的时候，我觉得要抓紧的还不只是旅游，更要抓紧的来教会聚会。因为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聚会，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神常常都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并不是永永远远，他说趁着白日要赶紧做工。所以当神给我们这样的环境，给我们这样的健康，让我们还能够来到他的殿中，一同来赞美他，一同来服侍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机会要大大的抓紧，不要让他白白的消失掉。从这个上个月开始，我们就在谈论教会，因为疫情让我们教会所有的平常所做的圣工受到很大的阻碍。那在疫情恢复过后，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再来思想什么是教会。那我们一直在《使徒行传》里面在看这个初代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说教会是建立在基督复活的事实上面，它没有一个特别写好的理论，也没有特别提前写好的会章，也没有做过什么环境的调查，适不适合教会，什么都没有，准备工作都没有。但是因着基督的复活，教会就产生了。因为教会的产生就是建立在这个复活的事实上，就是建立在亲眼看过复活的这个使徒的凭证上。所以我们看到说，教会的产生不是一个人为的计划，乃是神进入了人的世界，他呼召了一群属于他的人，我们成为了教会。那我们也讲到说，教会是以基督的话为中心。初代教会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学习这个耶稣所教导的话语，他们擘饼纪念耶稣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以基督为中心。而教会也是因着我们众人愿意在基督里而合一。我们知道说，人合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人。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乃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进入基督里。所以说我们说，不要只在教会里，在教会里不够，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相连。那今天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我们有个地方可以吃点中国菜，讲点中国话，然后大家你帮帮我，我帮帮你，这事都是好事，这是教会里面常发生的事。但是神建立教会的目的不只是如此而已。从这个教会一开始建立， 神就赋予了这个教会一个特别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传扬神的福音。看看初代的教会，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天3000人，过了2天5000人，这个教会的速度发展很快。你没有看到说教会赶快成立一个委员会，我们来看要怎么建堂，我们要看看怎么去这个我们的这个钱从哪里来。他们什么都没有去思想说这个团体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制度规章，什么都没想。他们第一件想到的事情，神感动他们的事情，就是去传扬神的福音。这是教会的最基本的存在的目的。如果教会不传扬神的福音，那教会也就不需要存在了。如果说教会只是让大家有个地方可以聚聚，那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团体可以这样做了。我们有什么同乡会、美食会、各种各样的会，你现在打开这个微信里面，你就会发现说各种各样的团体。如果教会不传福音，教会真的没有存在的目的。如果教会 不传福音，教会也没有与世界上 其他的团体有任何的区别。我们之所以在教会，不只是我们希望有在一个团体中，更多的我们希望跟神同工，一起做神所想做的事情，在其中我们经历神的能力。这是为什么在初代教会第一件事他们所做的不是建堂，不是买堂，不是组织委员会，而是去传福音。那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今天刚刚领会带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我们知道我们上一次谈到说，在使徒行传第3章的时候，这个使徒们靠着耶稣的名行了第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让在这个圣殿门口的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因着耶稣的名可以起来行走。这是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使徒们靠着他的名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为什么要用这个神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神迹里面显示了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我们宣教的动力。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那种能力，你真是不知道怎么去宣扬这个福音。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瘸腿的人他能行走，是一个身体上的改变。所以当这个第4章在这个记录整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讲到14节，那自豪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是那个瘸腿的人，他竟然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在那个门口躺了不知道多少年，那今天他居然可以跟门徒们站在一起，这个是生命改变的事实，没办法否认的。因为这个事实，因为人看到了生命的改变，所以他们被吸引，他们愿意到这里来查看说是什么让这个生命发生了改变。我们不仅只是在身体上有改变，这一段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们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也发生了改变。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原来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没有说谎啊。要记得说，在这个一个礼拜前，他们还在那边四处逃窜，耶稣上了十字架，他们就赶快躲起来，不仅躲起来，还把门锁起来，生怕有人看到他们。他们都吓得不敢再聚会。然后他们本来，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没有选那种哈佛毕业的大学生，都是选的路在这个在这个生活中他们是最底层的一些普通的百姓。所以他们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祭司们看他们这些门徒，他们是什么？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小，他们没有地位，他们没有学问，他们也没什么胆量。但是今天当这个 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的时候，他们跟他们一同站在这些祭司长祭司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突然什么有了胆量，他们敢与这个审问他们的这些官长们对答自如。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使徒的生命的改变更让人惊讶。两个生命，一个人身体的改变，一个这个瘸腿的人行走，一群使徒们生命的改变，从无知的小民变成了大胆的勇士。你说还有比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的？所以我们说基督教一开始就不是以逻辑来说服人，不是以逻辑来说服人。他是这个门徒站在那里的时候，并不是跟他们讲一个逻辑，你看这个是赎罪祭，所以你的罪被赎了，所以他没有跟他们讲这些逻辑。他讲的是什么？一个事实。他让人看到的是这个事实征服了人，这个事实，这些神迹是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你说怎么解释一个生来瘸腿的可以在突然之间就站起来？就算我们用医学来解释，也需要一个 rehab 好几个月吧，要给他复健好几个月，这个肌肉都萎缩了，哪有说什么说站起来就站起来的？这个医学没有办法解释，生物没有办法解释，那这些门徒突然之间一个礼拜信心大增，就更没办法解释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教我们所传扬的，它是神在背后以他的神迹宣告神来到这个世上了。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们，神他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他以他的神迹奇事借着使徒的口向世人宣布说神的国降临了。我们看到了神所行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他确实有真真实实的存在。这是宣教的开始，生命的改变是一个宣教的基础。当人开始对这个福音感兴趣的时候，绝对不是你的道理比他的道理好，不是你的这个口才比他的口才好，而是他看到你的生命和他的生命不一样，他看到了你身上有他想要的平安和喜乐，这样你的福音才能够传得出去，这样人才会被我们的福音所吸引。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宣教的动力。当这些门徒们行了这个神迹，在这个圣殿里面与这些祭司问回答的时候，问对答自如的时候，吸引了众多的众民来到他们身边。那彼得现在就要开始讲这个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我们上次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提到一些，这里讲的道还是同样的道，感谢主，他没有说每天换一个道来讲，同样的福音的内容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什么？他说，彼得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短短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所以他要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说这个耶稣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他有他的故乡，他有他的家庭，他有他成长的背景，他有乡里乡邻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这个人的名可以让一个瘸腿的出来行走，告诉我们说是神成为了一个真实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所以道成肉身就在这句话里面。然后福音他告诉我们是什么？他说这个人他被人所钉了十字架，让我们看到说神他来到这个人世间，不是来 来这个审判人，他现在第一次来是来拯救人，人拒绝他的拯救。在这个世上三年多耶稣传道的时间，他医治了多少的疾病，他帮助了多少的人，但是人拒绝他所讲的这些天国的道理，人不想要神进入我们的世界中，所以人把这个变成为人的神定了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神他真实的爱。我们常常说，在这个当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他愿意自己放下他的生命，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而舍身。那这个爱就变成了一个事实。当我们常常在人之间，我们会说我们很爱你，爱我，我爱你，家里也爱，这个教会也爱，但是我们常常的爱是一个很空洞的爱。今天神成为人，来到人的中间，为人而死，神把这个爱具体化了，这个爱可以摸得着看得见，这个爱可以常常在我们面前提醒我们，神在我们中间，而且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也是如此的公义的神。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恶是怎么来拒绝神，十字架也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公义。虽然他爱人，但是他不能为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愿意自己派他的爱子来承担我们的罪。十字架让我们看到说，神怎么来爱这些在世上的人，但是他又以他的公义来对待人的罪。这是神他永恒的奥秘的这个智慧在十字架上显。那在这个福音中间，他也讲到了死里复活。他说我们所钉十字架的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基督的死里复活告诉人两件事情。第一件，耶稣不是因为我们人的认为他的罪名，基督被钉十字架是我们人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他是亵渎神的名，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把他钉十字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人大错而特错，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告诉我们说，人不要想拒绝神，不要想拒绝神。你不想神来到这个世界，你不希望有神在你的生命中，抱歉得很，神不会因你的想法而改变。神他继续执行着他那永恒的计划，神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你想拒绝神，那就是你不要得救。但是神说一切愿意相信的，他绝对会来救他们。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基督的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盼望。人是有罪的，人本来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中，但是今天因着神来到我们的中间，因着神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了新的盼望，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如同神将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神可以在我们这个罪身中间兴起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说，那个死里复活的拉撒勒人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既是神，他又是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那借着这个神迹，他告诉所有的人，我们认为基督死了，你们看到他钉在十字架死了，很多人没有看到他的复活，他复活过后没有向不信的人显现，但是今天借着这个神迹，让这个瘸子能站起来行走，告诉所有的人，他今天仍然活着。 因为这个神迹曾是耶稣在这个世上所行的神迹。当他描述这个自己所做的功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让这个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到，瘸子能行走，这就是他在世上所彰显的神的能力。今天他复活了，他在门徒面前升天了，但是不表示说他就不在了，他以圣灵的形式仍然在这个世上，他仍然活着，仍然在彰显他的能力。所以当这个瘸子能行走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人，他今天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他今天仍然在带领我们，就他与像他当时带领所有的门徒一样，今天他在教会中带领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这是彼得这个他宣教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必长篇大论，我们有些时候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恨不得从盘古开天地讲起神怎么创造，神怎么让这个让这个世界存在啊，到讲到最后你讲到福音的时候，人家都已经睡着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在圣经上面这些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来传福音的。他们当然有着他们的优势，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是曾经看见耶稣，跟随耶稣，并且见证他复活的人。那今天我们用什么传？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传。我们虽然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但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耶稣，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经历耶稣，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见证他今天仍然活着。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接着我们看说，这个宣教就会有阻力，就会有阻力。当彼得对这个对所有的人宣告他们的神迹是出于什么样的能力，向所有的人宣告耶稣的这个复活，他仍然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神的功，神应该特别保护他们，让他们没有任何的阻拦。其实不是，让我们看到说福音其实只有在困难中才能够传的真实，才有那样的能力。我们在看到说，当这个使徒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阻力接踵而来。这还是一开始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夜的之后，后面的章节中这个阻力是越来越大。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所有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阻止使徒做这个事，因为他们唯恐这事会越发传扬在民间。他们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他们叫了这些使徒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这就是使徒们一开始所碰到的阻力。这个阻力在这个一个礼拜前是足以吓到他们三次不认主。这是彼得所做的，他们还没那些人只是说，彼得，我好像认为我是看到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彼得就说马上说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阻力在一个礼拜前是大的不可想象，但是今天当他们这样对这个使徒们讲的时候，使徒们完全不会在意这样的阻力。不过这些阻力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不相信福音，是因为缺乏证据吗？他们并没有问使徒说，你们传扬了死里复活，你们拿一个证据给我看看啊，你们把这个耶稣带来给我看看啊。他们没有在要求证据，对不对？他们没有要求证据，也没有要求解释，没有说问使徒说，你解释一个怎么死里复活啊，人怎么这个生理怎么可以倒转呢？他们不信的原因是什么？不信的原因是什么？不是缺乏证据，不是缺乏解释，乃是什么？他们唯恐这事传扬在民间，他们担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本来是一个宗教领袖，所有跟神有关的事应该是从他们而出。现在这一帮无知小民，他们出来为神做见证，带着神的能力，那他们把我们这些领袖放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不信，不是出于没有证据，不是出于没有解释，这其实在人常常发生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人拒绝福音的时候，常常不是说你没有证据，常常是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不愿意神来介入到我的生活中间，不愿意放弃我多年来建立的我的地位、我的财富、我的利益，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突然来一个神要管理我的一切。这是人常常不接受福音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少证据。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也看到说，当这些人不信福音的时候，当这些宗教领袖拒绝相信福音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不让他们去传扬，不再奉这人的名来讲论。你看到没有？当这个福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撒旦都无法对抗这个福音，撒旦都认得基督是谁，撒旦都不敢否认基督复活的事实。但是他们所可以做的是什么？叫大家不要讲，都不要讲这件事情，大家都不要提，那我们就让这个福音失去功效。这个其实在现代的世界中，人反对这个神的人仍然在这样做。看看美国这个世界，他说什么？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祷告，不要在公开的场合谈论你的信仰，信仰就是你和神自己的事情，你回家关着门，你爱怎么谈怎么谈，就是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因为我们不希望神介入到我们生活中。你可以去相信神，你只要私底下你自己去跟神两个谈谈话，谈谈心，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要神在我们的政府中，我们不要神在我们的教育中，我们不要神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撒旦所抵抗神的方式。神，你进入这个世界，你在世上所行的这一切，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是撒旦却可以让人的心与刚硬，让人的心有所有这些事实在面前，我们可以拒绝相信，我们可以去不去想它，不去谈它，我们按照自己的生活继续下去。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生活，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谈论神，我们不祷告神，我们不去思想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个信仰是没有办法救你的。你仍然活在你自己的老旧的生命中，你就中了这个撒旦的，中了撒旦的诡计。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说，当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这个宣扬福音的时候，他们本来不需要去经历这样的危险。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向门徒显现过后，这些门徒们都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们也一起在一起，大家在一起拨饼啊，聚会啊，本来是蛮安全的。但是因为他们出来传福音，他们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他们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为什么？为什么没事找事呢？你就安安静静的，这个自己得你自己的永生就好了，你干嘛要出来管人家有没有永生呢？因为这些门徒特别知道，基督到世界上来，当基督受难复活过后，他们看到基督在实现一个神的计划。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就是要神的国降临在这里。什么是神的国降临？就是如神的权柄要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现实。所以基督所传扬的这个神国的道理， 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讲得特别清楚。我们读经句话刚刚读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以一个神国的王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想宣讲的就是神的国临近了，人要悔改，这是他所传的福音，要我们知道今天神的国已经来到这世上，基督就是那个先锋，他既是神又是人，来到我们中间。他说人对待这个神的国，你们当悔改，你们应该要来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不要置之不理，不要拒绝。那这些观点从哪里而来？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来是扩展神的国，是让神的国降临，然后让神的国在这个世上扩展？因为早在几百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这个以马内利。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那是我们读经计划几个月前读到的。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就是预言这个以马内利。那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这个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曾说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时大家并不是很明白这个是在讲什么。他说你们要给这个孩子起名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那这就是刚刚开始第一个提出到以马内利，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提出来的。那当时他们正是在和这个和他们的这个犹太人正在和他们的敌人对抗的时候，那这个以马内利慢慢的就在发展。到这个第九章的时候，从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时候，这个先知又预言到说，这个以马内利这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被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平安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直到永远。这是先知预言的这个以马内利，他必在世上掌权。然后他说神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从第七章到第九章讲到了以马内利是一个婴孩为我们出生，一直到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王。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和第九章中间的第八章，先知讲到了这个以马内利，他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这一段经文很长，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读好不好？因为读了会使大家神清气爽，非常激动。好，我们一起来。以马内利啊，你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的同谋归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倒跌倒，而且跌坠，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们门徒中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 我也要仰望他。看哪、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人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好，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以马内利来了过后，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的实现。当耶稣降临过后，一直到耶稣掌权，第九章耶稣掌权，我们知道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实现的，他会成为一个永远的君王。在这个中间，他说这个以马内利的能力要像这个张开的翅膀遍满全地。什么叫张开的翅膀遍满全地？我们说到神的国是彰显的是神的权柄，当这个世上任何地方神的权柄成为至高权柄的时候，那一块那在那里的人就是在神的国中。所以当他说这个以马内利会张开翅膀遍满全地，就是神会借着所有的信徒在我们的周围来彰显神的权柄，让神的权柄在这个世上扩展开来。所以他说在这个中间，从耶稣第一次以马内利以婴孩降临，一直到耶稣再来以君王降临的时候，中间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神的儿女传扬神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让神的这个权柄彰显在这个世界的全地，遍满全地。然后他马上告诉我们说，这个过程不是一个非常顺利的过程，因为人要抵挡神，人要抵挡神。他说任凭你们同盟终归无有，他说人会团结起来为了抵抗神，不要神在我们的世界中，但是神说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阻挡神的计划，神的国一定降临在这个世上。他告诫所有相信他的人，不要怕这个世界，不要惧怕人所惧怕的，他们怕的你们不要怕。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有跟我们同在，神跟所信他的人同在，他的能力彰显在所信他的人的身上。所以他说他们怕的你们不要怕，你们只要怕谁？只要敬畏神，因为这位神他是有权柄能够创造世界审判世界的神。我们需要敬畏神，然后我们不需要怕别人所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计划中，我们所行的是神的功的一部分。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虽然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是只不过跟哪一个人提了一下福音，带了哪一个人来教会，好像微不足道的，但是神说每一个信徒做他的功的时候，都在他一个完整的永恒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你就是那个以马内利的功要完成中间的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神也说了，他的这个计划若不能建立你，若不能吸引你，你就会跌倒在他这个计划上，你就会因着耶稣基督而跌倒，你会因着这个福音而摔得粉碎。什么？如果这个福音不成为福音，如果这个福音让你远离神，反而不是亲近神，让你害怕神，让你抵挡神，他说你就摔倒在这块绊脚石上，你就会被缠住，被跌倒。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预言，预言耶稣他自己说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为了这个所有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先知所说的就是耶稣，他主耶稣应和耶和华给他所有的儿女，就是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他说我们所有这些人要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他说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能够行出的神迹奇事，要让众人从以色列开始一直到万国万邦都看到神的国真实的降临在这里。所以以马内利可以从婴孩变成世界的王，中间需要我们教会所有的神的儿女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去传扬神的福音，用我们生命的见证让世人看到说，我们不会惧怕这个世界，我们敢把我们所信的活出来，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让世人都看到了这个福音的真实。最后我们来看宣教的勇气。宣教的勇气就是一个同心的祷告。当这些门徒们在这个受到这些宗教领袖的逼迫，所宗教领袖的这个恐吓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转向神，是转向神。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同心的祷告，向神同心的祷告。所以我们常说这个逼迫困难对基督徒来说常常是一件复兴的事情。当我们没有逼迫的时候，在我们很顺利的环境中的时候，常常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需要靠神了，我们自己都可以做了，我们自己也做得很好。但是当这个困难降临的时候，当逆境到来的时候，会把我们逼向神。所以当这个门徒碰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他们的祷告词，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可以细讲，但是你回去把这一段祷告看看，这是一个真实明白神心意的祷告。首先他们说神是一个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首先我们人要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世界中，我们是在活在神的世界中。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这里，乃是神支撑着这个世界，支撑着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来到。我们知道说，若神不给我们空气，不给我们雨水，不给我们这样的气候，谁都没办法，不管你再努力，你都来不了这里。所以他说我们人都是活在神的这个世界中，不管你相信神也好，你否认神也好，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的生命是神所给予的。那我们不来跟随神的人，你要想一想，你现在就在抢夺神的礼物，神给你这个赐给你生命，你却没有用你的生命来侍奉神，那你就是像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的浪子的故事，那个小儿子拿了父亲的钱就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像浪子一样？那在这里他使徒们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在一个创造世界创造一切的神的面前。第二个他马上提到说，这个在这个祷告中提到神你借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的话，这是诗篇第二篇。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开始诗篇第一篇，下个礼拜的主日学我们会上诗篇第二篇。这是祷告中所引用的诗篇的第二篇。为什么要引用诗篇第二篇？因为这些使徒们要让所有的人和他们自己都知道，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诗篇中老早预言了这个世界会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发生在他们身上，就发生在他们的周围。所以知道说我们是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他说诗篇第二篇讲到说，所有的人都会来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主的受膏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那看让这个使徒亲眼的看到说，神的预言借着这些不管是好人恶人都在慢慢的实现。我们站在哪一边决定我们的将来，但是我们的行为不会改变神的计划。在这里特别 有一个非常在这个很奇怪的言语，这里讲到说什么，他说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你知道在这个诗篇里面，当他们预言人抵挡这个神的时候，通常都只说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是神的这个敌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通常在诗篇里面讲到的神被人弃绝，被人阻挡，都是外邦人。但是在这里第一次，圣经第一次列出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他们一同来抵挡神。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为神的受膏者，那是他们在抵挡神，那是他们在抵挡神。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所有人对神的受膏者，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决定了你是属神的还是抵挡神的人。所以不要因为，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因为你的出身是以色列人，你就必定在神的那边。他说看你的态度，你怎么，你决定相信接受基督还是不要。那也提醒我们所有在教会的人，不是你受了洗你就一定是基督徒，那是看你对基督的接受，你是否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主，那才是决定你是不是属神的人。那在这个祷告中也让我们看到说，虽然他们面临这个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是他们的原因，他们不是独自在对挡这些困难。他说这些困难后面有这个属灵的战场，因为这个世界在抵挡神，所以让我们在外面，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做神的工就会受到很大的阻力。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我们教会中服事中，我们要看到在所有属世的问题后面都有属灵的战场。这个世界，这个撒旦就是不希望神的权柄彰显在这个世界，而我们人所做的就是要让神的国在这个世上扩展。所以让他们看到说这个属灵的战场，也看到说神所预言的在这个属灵战场上他必然得胜。那在这个祷告中我们看到也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点，这些使徒们没有为自己祷告，没有说神啊你把这些阻挡你的人都挪去，也没有说神啊你就让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通通都最好得病消失，没有为他们自己祷告，没有说让这个困难解决，反而说要什么，他们要的是一个更大的信心，一个更大的胆量。他说什么，让你的仆人能够大胆大放胆量讲你的道。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当这个事情，当我们在困难中间，当我们困难重重做事的时候，非常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神啊最好帮我把这个困难都解决掉。当你把这些神如果真正把你所有困难都解决掉，你的信心是没办法增长的。这些使徒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不是平常的事，他们在神的计划中，他们所想要的就是神，你再让我多一点来经历你，你再让我多一点感受到你的能力，你再让我多一点能够体会你的真实。这是他们的祷告，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希望这样的祷告也常常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中不要怕这个环境，不要怕这个世人所怕的。神已经一再的告诉你，你既然相信他是神，你既然知道他曾来到世上，你就相信他对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就相信他为你预言将来必发生的事情。那你当怎么做？不要说神站在我这边，跟神说我愿意站在你那一边，我愿意跟随你来行你永恒的计划，让我更多的经历你， 让你在我的生命中真实，因着我生命的改变，让这个世人能看到你的福音。这是神给所有他的信徒、他的教会、他的儿女的使命，一个宣教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那美好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呼召我们是为了给我们这个使命，你在世上为我们流血舍身，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要我们来宣扬你的福音，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扩展你的国度，你要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等你再来的时候，你将是这个世界的王，你将是那审判的主，你希望万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主，求你将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到是多么需要福音，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成为福音的出口，也求你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